讲坛的侍奉是神话语的侍奉，讲道不是演讲，讲道是按照正义分解真理的道。现在就让我们一起站在释经的基础上，堵住世界的破口，做神话语的出口。欢迎收听释经与讲道。
收音机旁的主内肢体平安，我是张德仁。张是工厂张，德是获得的德，仁是仁爱的仁。欢迎您再次抽空收听良友圣经学院释经与讲道这门进深科的课程。德仁呢，备有很丰富我自己所编写的一整套完整的释经与讲道的讲义，也欢迎您可以来信到电台所播报的地址和我张德仁来索取。此外，若是您在讲道上有任何的问题，亦或是您的讲章需要德仁给您一些建议的，也可以来信到电台所播报的地址，我会全力以赴的，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好，在课程一开始呢，我要分享有三个人，这三个人都是在世界上面很有名的演说家，而这三个人的演说的天分不是先天的天分，而是后天的本分。以下我所要介绍的这三个人，他们都是后天训练的结果才可以达成他们在当时的成就。在西方有一个人叫做 Blackwood， 白朗克胡特。白朗克胡特他就夸赞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的三大演说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呢，有三大演说家。第一位是英国首相丘吉尔，他的演讲是以雄伟有力著名的，他在战场的前线演讲就可以来左右战争的局势，他的演讲常常鼓舞人心，有转败为胜的作用。第二位演说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那就是美国的罗斯福总统，他的炉边会谈、炉边谈话是脍炙人口的，他常常在收音机里面传达出他所要传达给百姓的讯息，所以他让听众在收音机的旁边听到他诚恳而和蔼的谈话。炉边细语是罗斯福总统他的长处。第三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演说家就是我们中国的蒋宋美龄夫人。蒋宋美龄夫人她的演讲是特别的，她的快慢抑扬顿挫，尤其是句子的分段是独到的，她可以把每一句的句子的重点透过抑扬顿挫完全的刻画出来，使人可以完全的掌握她句中的意思。比方说蒋宋美龄在美国国会的演讲，就把讲稿，当时的美国说他把讲稿给讲活了。如果你去仔细读一读这三位演讲者他们的生平故事，他们不是从小就会说话的，他们不是从小就是一个演说家，而是经过后天的训练，后天的努力。德仁在课程最开始第一课的时候我说过，我说讲道不是演讲，可是如果演讲都可以是有许多成功的演讲者透过后天的训练跟努力而达成他们当时的成就，相对于讲道，是否我们更应该在后天的时候下苦心，更不可以把先天的弱势当作是不用再装备、不用再训练的一个借口。期盼你我透过这门课程释经与讲道，就把它当作是一个自己在后天上面我尽上一份努力的一个装备，好好装备，好好让神来使用。
大布道家斯布珍曾说，每一次我上讲坛时，我将我最好的一切献给神，用最大的声音传讲，用最多的时间准备，用最长的时间祷告， 讲坛的侍奉是征战的侍奉，不是胜利就是失败。
我是张德仁，今天第13课我要介绍的是如何预备讲题。一份讲章，一次讲到的题目是很重要的。然而在进入到第13课以前，我们先要来温故，然后再知新。第12课，上一回我所提到的是如何预备开场白与引言。我提到有6个重点。第一个重点是开场白不同于引言。开场白的目的呢，是要破冰，是要缓和会场的气氛，是要预备讲员自己的心，是要预备听众的心，也预备让圣灵来做工。可是引言跟开场白不一样。引言是开场白之后的一段话。开场白可以是跟今天的讲道没有关系的，只是要破冰，缓和气氛，预备人心，让神做工。可是引言就必须跟你所说的讲章的内容是有关联的。因此第一点是开场白不同于引言。第二点我分享的是引言犹如井，最多5分钟。引言就好像是脖子一样，头跟身体最关键的连接就是脖子。因此脖子的部分如果是健康正常的，整个的头跟身体的连接也就是健康正常的。今天我所要介绍的如何预备讲题就犹如头，而上一回的引言就犹如脖子，就犹如颈，而这个引言不宜过长，最多5分钟。好，上次在第3点的部分我提到引言的作用有2个，一个就是点火，就引发听众的兴趣。第二呢是搭桥。搭桥呢，比方说在引言里面用目录式的介绍，让会众可以了解今天讲章的一个概览。也可以呢在引言的部分做一个传递负担的一个搭桥的工作。把讲员为什么要讲这篇讲章的那种热情跟负担，借由引言的部分搭一座桥，让会众可以走到信息的这一方来。好，在上一次第4个部分我提到的是预备引言的方法有5个很实用的方法。第一个方法是讲题或是前提要字法，要呢是钥匙的要。第二是真实故事法。第3是一句话法。第4是经文背景法。第5是时代现象法。这5个方法我们可以穿插来使用啊，可以增加一些变化性，让会众在每一次听你的引言的时候呢，都被你深深的吸引。特别我也提到呢，通常在开场白跟引言的时候是非常重要的。据分析指出呢，听众会在最开始的5分钟决定他要不要继续的专心听下去。所以好好的预备引言，用德仁所介绍的5种方法用心的预备，相信必然对你的讲道上面有很大的帮助。上一回第5个部分我提到的是预备引言的原则有3个。第1是应当直接，第2是应当有趣，第3是应当简洁。上次最后一个部分呢，则是预备引言的其他考量。我提到了开场白跟引言之间要如何来连接。有一些方法的，比方说做一个简短的祷告，或是用讲出今天题目的这种方式，亦或是呢读今天的主题经文，都是把开场白跟引言做一个切割的好方法。还有在上次也提到了引言是不是应该要透露讲章的计划呢，也就是在引言的里面要不要把待会要讲的所有的大纲跟细节都做一个概略性的报告。当然这一点是引起争论的，德仁觉得呢，你可以穿插使用，可以见仁见智啊。因为有人说呢，当你透露讲章整个计划在引言里面的时候，就失去了神秘感。也有牧者指出呢，如果在引言一开始把讲章的计划做一个概览，会比较让会众容易掌握。我想各有利弊，你可以穿插来使用，不要一成不变，固步自封就好了。好，我们今天就要进入到第13课，如何预备讲题。如何预备讲题是解经讲道的方法与技巧之2。题目很重要。 题目好像一个人身体的头的部分是很重要的，也好像帮孩子取名字一样。我们取名字的时候不会随便取的，取名字总要经过详细的推敲跟思考。同样的，讲道者对于题目的定定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好的题目就可以吸引人来听到，一个不够精彩的题目会让会众一开始的时候就觉得有点索然无味。有些讲员甚至于连题目都没有，这是很不好的，因为就好像没有头一样，没有头的身体呢是很可怕的。好，此外呢，在最开始我要讲一下，就是我们在开始预备讲章的时候，通常这个真正的讲题都是等到整个讲章完成以后才决定的，这是一般的状况。当然有一些特例，比方说有一些教会邀请你，然后给你一个题目，那你就是针对这个题目呢再去找相关的经文。可是一般来说都是要等到你完成讲章之后，然后才去思想题目，这个次序请你把握。好，接下来第一点我要分享的是，那什么是讲题呢？讲题的定义是什么？德仁把讲题做了一个定义，讲题就是讲章内容的精华，讲题就是讲章内容的精华。在美国田纳西州有一个讲道训练中心的牧师叫做欧福牧师，欧福牧师他相当看重讲章的题目，讲章的讲题。在有一回的讲道训练会上呢，他就曾经这样说，欧福牧师说，有些牧师不喜欢给讲章定题目，这是我最不能赞同的事。讲章没有题目，就好像一个人没有头一样。你想一想，牧师每一个星期把一个没有头的尸首丢给会众，这是对不起他们的。我的朋友，我想欧福牧师说的话是很生动的，可是也点出了讲题的重要性。讲题是讲章内容的精华。同时我想，其实讲题也具备某种包装的功能，它也是讲章的一个包装。我们看日本进口的很多的东西，它很畅销，其实有部分的原因呢，是它的包装很精美。如果连行销学都觉得包装这么重要，在讲道上面，或许我们为了传递的效果可以更加的良好，我们在讲题的设计上面也必须更加的用心。而这一切的摆上都是为了弟兄姐妹能够有好的吸收的开始来预备的。再来第二点我要分享的是决定讲题的四个步骤。决定讲题的四个步骤，第一个步骤就是由经文或是前题或是讲章当中找出要字，那个 keyword 要使的字，就是关键的字，然后再从这个要字跟或是要句或是关键的句子来决定主要的句子。由经文、前题及讲章中找出要字、要句来决定主句。第二呢，就是找出适当的配句。第三，就是组合主句与配句成醒目的短句。第四，删减或修改，使之成为有趣、简洁、庄重、得体、具吸引力的题目。好，我先简单概述的把这四个步骤呢和您说明一次。我要解释一下什么叫做主句，什么叫做配句。比方说有位牧师叫做富斯迪克 Fosdick 这牧师呢曾经讲过一个题目，叫做这个主句呢叫做不顾一切的基督徒。那么他的副句呢，他的配句就是基督徒最主要的任务就是在一切恶劣的环境下获得属灵的胜利。所以主句就是不顾一切的基督徒，那么副句呢就是基督徒最主要的任务就是在一切恶劣的环境下获得属灵的胜利。它有一点像我们报纸的那个标题，主要标题跟副标，主标跟副标跟副标题。 所以主句就是主标题，而所谓的配句呢，就是副标题。比方说有一位牧师叫做科恩，他呢用出埃及记第12章26节还有马太福音17章第5节的这两处经文呢，定了一个题目，就是主要标题，题目是呢自由的筵席，自由的筵席。而他的副标题，他的配句就是耶稣与门徒在高楼上所庆祝的晚餐，是为神圣存爱的信徒所准备的，使人在奴役中得到自由。所以一般来讲，主要标题跟配句之间呢是有所关联的。那么我提到的第一个步骤，就是由经文前提及讲章中找出要字要句来决定主句。我们可以从经文里面找到一个主要的句子，或是从前提里面找到主要的句子，或是从讲章的大纲当中找到主要的句子，然后再做一个比较，诶，看这三句的主要句子，哪一个主要的句子比较好，或是把三个句子做一个整合，成为一个主要的句子，然后再找出一句解释性的，一句适当的配句，这是第二个步骤。第一步骤是由经文前提及讲章纲要中找出要字要句来决定主句。第二就是呢，找出一个适当的配句。第三就是把主句跟配句可以浓缩成为一个醒目的短句。那么我来解释一下，什么叫做第一个步骤，叫做由经文前提及讲章纲要中找出要字要句来决定主句呢？比方说德仁在最近的一篇信息当中，我在讲哥林多后书，我们翻到哥林多后书第一章，如果你有圣经的话，就不妨翻到哥林多后书第一章23节到24节。好，我们一起来念经。我呼吁上帝给我的心做见证，我没有往哥林多去是为要宽容你们，我们并不是辖管你们的信心，乃是帮助你们的快乐，因为你们凭信才站立得住。而德人的题目呢，叫做沟通有时要冷眼旁观，沟通有时要冷眼旁观。那么这个题目我是怎么定出来的呢？首先第一个步骤，我由经文前提及讲章中找出关键的 keyword 要字或是要句。在哥林多后书第一章23到24节里面，这一段的背景是因为哥林多的弟兄姐妹对保罗有所误解，因为保罗要来到哥林多的行程计划做了改变，后来没有来到哥林多，而保罗行程的改变就导致他个人的诚信被打折扣。他个人的诚信被打折扣呢，弟兄姐妹对他所传讲神的话语也就有所质疑了。所以在一章哥林多后书的一章17节说，我有此意岂是反复不定吗？在原文当中，反复不定的前面有一个定冠词，换句话说，就是说有一些人在批评保罗，他是一个反复不定的人，也有一些人在批评保罗，他是一章17节下面所说的，他的意思，他的计划都是改来改去，都是从情欲起的。所以回到一章23节，保罗面临到跟弟兄姐妹跟教会当中有一些误解跟误会，而保罗也知道，如果他马上去哥林多的话呢，会造成哥林多弟兄姐妹的一些忧愁，我们从第二章的一到四节就可以知道。所以保罗决定暂时不去，要冷静一下。所以哥林多后书一章23节，保罗说，我没有往哥林多去是为要宽容你们。这宽容原文是免除的意思，要免除你们。什么意思呢？他少了一个受词，就是免除你们的忧愁。保罗知道去不一定比较好，那么就暂时冷静一下不去。而这冷静不去呢，不是就不管或是不理哥林多的弟兄姐妹，而是我从另外一种角度让大家冷静一下。有的时候冷静一下比见面彼此对谈还要好。 有的时候相见愁的话呢，倒不如退一步，让彼此沉淀一下，从旁边来关心。24节说，我们并不是辖管你们的信心，乃是帮助你们的快乐。保罗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是，保罗侍奉上他不是要去做一个独裁者，去管辖哥林多教会弟兄姐妹的一个信仰，他乃是要帮助弟兄姐妹怎么样呢？帮助他们喜乐，因为你们凭信才站立得住。最后在24节保罗指出，我们要用信心的眼镜才看得见真正的喜乐。所以传道人很重要的一个侍奉的目的，就是不是帮助弟兄姐妹去解决问题，而是首要之务，当务之急是要去建立弟兄姐妹的信心，因为你们凭信才站立得住。唯有在信心的基础上面，才可以体验到救恩的喜乐。所以我发现23节24节跟整个背景是一个冷静的一种气氛，而保罗不是在冷静里面呢就不管哥林多的弟兄姐妹，他乃是从旁来关心。包括在哥林多后书下文2章1到4节提到忧愁跟快乐，所以我从这段经文跟前提跟讲章里面找到说，保罗他在冷静地处理哥林多教会的问题，并且呢要免去哥林多教会弟兄姐妹的忧愁，希望他们可以在信心上面可以体验救恩之乐。我们找到这个几个关键字，包括忧愁、喜乐、免去忧愁、冷静，然后信心。好，第二个步骤是找出适当的配句，找出适当的配句。这配句可能是你过去所学的一些东西，有一些成语或是一些好的句子。诶，后来我发现冷眼旁观，冷眼旁观是一个过去一个很负面的一个词汇，可是如果把冷解释成冷静的冷，观把它换成不是观察的观，不是冷漠的观看的观，而是冷静的从旁来关心的观，诶，可能在玩文字游戏上面可以吸引弟兄姐妹的兴趣。于是我就找到这个适当的配句，冷眼旁观。然后第三呢，就是组合主句与配句成为醒目的短句。这冷眼旁观需要做一些解释，这个冷呢是冷静，这个观呢是关心。而在待会会讲到，在讲题里面最好有一个动词，我在一系列讲哥林多后书的时候提到沟通的重要性，而在这个部分也是沟通，所以题目呢需要有一个动词，就是沟通，然后又有冷眼旁观，我把它组合成一个醒目的短句，就是呢第三个步骤。最后你要把它修改一下，修改一下使它成为比较通顺的、比较有趣的、比较简洁的、比较庄重得体的，我就把它修饰成沟通的方法之一就是冷眼旁观，沟通的方法之一就是冷眼旁观。因此这个题目就可以吸引一些弟兄姐妹他们的注意力。这是德人自己在预备讲题的四大步骤上面我自己的应用了。好，讲完了第二个部分，决定讲题的四个步骤以后呢，我们先想一下德人刚才所说的，把它做一点整理、沉淀跟整合。我们待会要进到第三个主题，决定讲题的六项原则。
我是陈馨传道。解经王子摩根说，一篇真正的讲道自始至终都要有热忱，不会感动自己的讲章也不会感动别人。欢迎你继续收听张德仁所讲解的释经与讲道。
欢迎回到释经与讲道。好，第三个部分，决定讲题的六项原则有六点。第一点是要切合前提，第二点是要有趣，具备吸引力，第三要简短有力，第四要庄重，第五要有变化，第六要包含动词。第一点要切合前提，我们知道呢，写文章最怕文不对题，讲道也是一样， 最忌言不对题。第一个原则很清楚，我就不说明了。第二个原则就是要有趣，具备吸引力。比方说李定武老师，他在2003年当美伊发生战争的时候，他在讲提摩太后书2章19到22节那段经文，主要是提到呢，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于是李老师他的题目就是成为神的特种部队，然后副标题是合乎主用，成为神的特种部队，诶，很有趣啊。所以呢，讲题的有趣跟吸引力也是很重要的。第三个原则是要简短有力，这一点我也不做太多的解释，讲题不可以太长，好像引言一样，讲题要简短有力。第四，要庄重，这一点很重要，讲题不要用一些轻浮的字句。比方说有一位美国的牧者，他在讲约翰福音15章1到8节葡萄树跟枝子那一段经文的时候，他在引言里面提到了一个西部，美国西部的牛仔的老歌，在歌词中提到，给我一匹更快的马，给我一瓶更老的威士忌，给我一个更年轻的妞，我就心满意足了。而这个牧师的讲题就是快马、老酒和女人，这个讲题就是很不庄重的讲题，也跟经文没有太大的关联，这就是一个错误的示范。好，第五个原则是要有变化，我有六种变化供您参考。第一是疑问句，第二是惊叹句，第三是宣告句，第四是组合句，第五是引句，第六是对比句。首先第一种变化是疑问句，讲题要有变化，可以使用疑问句。比方说诗篇121篇，你的题目可以是我的帮助从何而来，然后一个问号。你也可以使用惊叹句，比方说约翰福音19章30节讲题是成了，然后一个惊叹号。你也可以使用宣告句，比方说启示录1章17到18节题目是复活的耶稣战胜恐惧，是一种宣告。你也可以使用组合句，比方说使徒行传23章11节题目是基督徒的品格，然后两点勇气，用组合的方式把基督徒的品格跟勇气结合在一起。第五，可以使用引句，跟引言跟本文有关系的，比方说哥林多前书7章29到35节讲题是善用今生。最后呢，对比句也是很好的用法，像是创世纪第47章13到27节题目是荒年的祝福。好，决定讲题的最后一个原则是呢，最好在讲题里面可以包含动词。为什么呢？因为包含动词可以激发出行动，比方说路德记第2章20节、第3章第9节，题目是寻找一位代赎者，就有寻找这个动词，而这动词也可以成为一种呼召，呼召会众有所行动。因此呢，最好在讲题里面是有包含动词的。好，今天课程呢就到这儿要结束了。若是您还没有德人的讲义的，也可以来信和德人索取。此外，若是您面对讲道有任何的问题，不要害羞，来信给我张德人。我们下回见了，愿神赐福您。